今天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复活节哈，很多教会今天很多庆祝活动，代表复活节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彩色的蛋啊，跟兔子嘛 ，Bunny， 它有点不太一样 ，Bunny 是 BU 嘛哈，兔子的话。为什么是兔子呢？兔子代表多产。
多产。
对，兔子非常会生，一般养兔子哦，其实很恐怖的，因为它每一个月要生一次。
啊？
对，月兔嘛。
它自己跟自己，它没有人生，就自己生出
来。至少要有海参呢。
回到幼稚园去。
你是几岁了？
每个月都要生，
他
不是很累吗？
对，他每个月会生一次，兔子非常会生，所以，你看在加州，像我们富勒腾附近，只要是旁边有土地啊，有荒地的地方，一定很多兔子，晚上一定很多兔子。所以兔子会撞到树，然后让你捡到，叫守株待兔。因为生太多了，这样。所以兔子是代表多产，然后蛋呢？蛋去彩色到底什么意思？我自己的看法大概就是意思是多彩多姿吧。那蛋代表的是也是一样是出生嘛。那这里我们就提到说，其实整个最近在谈的一个重点哈，在谈物质建构。好，物质建构的话，其实是塞斯克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初级课的第一课，就是你要懂得什么是叫物质建构这样子。好，那物质建构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认为说一个种子或一个人的精子，他后来长成胎儿，长成人，他并不是由那个精子去长成的。物质上来讲的话，物质是不会长大的。好，那是由意识在操控这些物质，继续让人长大或让草长大。好，所以是内在意识不断投射在这个架构上，然后因为这个架构，让这个架构不断的生长这样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建构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它不是长大。好，那我们每个人接着说，我再过一生，我好像是多少岁变成多少岁，20岁变21岁变22岁，再慢慢长大。可是因为物质它基本上是没有联系性的，那时间它也没有联系性的，所以是在每一个 moment 每一刻当中，由内在的这个能量不断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好，那以创造一个新的自己这个角度来看，是说其实每一刻你都重新组合。那你会说奇怪，那我昨天的相貌跟今天的相貌怎么会是一样的？好，那我怎么会慢慢的变老，或慢慢变成什么样子？那因为呢，其实那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在赛斯书当中，他有这么几段话哈，那就是说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虽然形式不是一个物质的特性，但是却是个意识的特性。所以意识在我们的层面采取的一个形式，通常是由物质所组成的。可是呢，它的建构呢，它是由内在的视角以及心理形式的一个结构，然后投射到外在，变成外在的形式。那这个心理的形式或结构，它有一个实相跟效力，这些完形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视角，就是它不会让你看到它是怎么样做的。可是呢，它在每一个 moment 当中，它会继续的去创造，所以意识其实是创造这些视角。然后他提到说，在实相的创造当中呢，它涉及的一个东西叫做类似像三角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视角，可是它背后它还有我们内在的视角，内在的视角它看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它不断的加上新的能量在你的上面。所以是在每一个 moment 当中，我们重新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很连续的在过 一生或一天，可是事实上是每个 moment 它是按照内在的能量去创造一个 物质的身体，然后由这个物质身体去操作你的意识形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去看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以这个微观看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是一种类似像散射的状态，原子电子它就在散射的状态，所以我们是建立在我们有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一个它其实是流动不羁的一个身体状态里面，好，它是在一种流动不羁的身体状态里面，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体能控制的部分其实是很少。那什么叫做死亡呢？死亡就是我们的内在停止对身体的建构，叫死亡。好，比如说我们的内在就是说这个某某人 Charles 这个人不好玩的，不想玩的，他就停止建构，停止建构的时候我就死掉了。好，这是死亡。那重新建构的时候呢，可能会从类似像胎儿一个精子当作一个入口，然后由这个入口它慢慢去建构一个身体，看起来我们好像是有一个时间性慢慢在长大，但其实它并不是，它不是一个身体上的长大，而事实上是精神建构的延伸，它是不断的按照一个比如说我有个念头，对不对？好，那以念头来讲的话，佛教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明，好，佛教说明的方式在佛陀悟道之后，他讲到四圣第十二因缘法，这是最基本的，就四圣第十二因缘法。那什么叫十二因缘法呢？十二因缘法的前面本身的话，他提到说无明，我不知道我想要知道是什么，无明言行，那因为我要行，我要去体验这个行，所以呢行无明言行，行言事即事，然后就开始六入六种感官知觉触受，好，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所以整个十二因缘法当中，你会发现到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有，我为了要有，有什么呢？有你未知的东西，我有一个念头，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想到咖啡，我想喝咖啡，那么这个想喝咖啡这个想的这个部分呢，它就创造了一个我必须要去拿一个咖啡，然后去喝个咖啡，去体验这个咖啡的感觉。好，所以你如果看早期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他在描述说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好，这是圣经上的记载。好，然后他想要什么那他就成了。所以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什么？是意念建构的。那物质世界如果是意念建构的话，我们站在我现在被建构的建构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只能看到我现在这个部分。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三角关系，所以变成他在后面建构的时候，他提到说他不会让物质的世界，他个人的意识在各种不同的视角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操作。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像十二因缘法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出十二因缘法最重要的一个佛经的一个论点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论点是什么？你无明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爱其有，这整个过程当中到受的这个阶段当中，它创造什么？创造感觉嘛。我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要创造这个念头，最后这个念头得到了一个感觉回来嘛，对不对？所以从哪里开始？从爱开始的。我们说所有的生命的形式都是由爱而来，因为我想要体验某一种形式某一种人格特质，所以我爱这个东西，所以我表现这个东西，因为有爱所以想表现。无明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对不对？爱其有，因为我创造这个，我有个念头创造这个身体感官跟精神性的知觉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爱。那我们谈到爱的时候，一般爱被滥用了，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说我爱你你爱我什么，这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所有的能力都来自哪里？所有能力都是来自爱，因为我想要表现什么东西，我爱什么，所以我才做那个事嘛。我爱一个这样的人格方式，所以我才变为那个人格嘛。我因为爱某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才变成那个生活方式嘛。是以念头成像， 一个由念头所造成的像，比如说我有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变成动态能量，好，因为我们说意识是静态能量，对不对？那变成动态能量的话，就叫做什么？心理动态。因为所有的东西，所有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心理动态，对吗？如果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是一个物质都是由心理动态所操作所造成的，那这个心理动态它一定有它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它造成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呢、啊、容纳它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叫容器嘛。所以身体是个容器，而这个容器容纳什么？容纳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那所要表达那个东西叫做你的自信，或者叫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所以每个人他有一个本质，我想要表达什么东西，所以我记住了那个东西。我变成男生，我变成女生，我变成高智慧的人，我变成白痴，或我变成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我对主菜非常有兴趣的，我碰到这个东西，我碰到那个东西，你发现到说，原来我是因为爱，所以要取这个东西，所以我取了以后拥有，而因为爱取有的关系，我生，我老，我死。好，所以这个整个佛教的十二因缘华，他提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由意识变成物质的一套法则。好，因为你只要想要有，想要爱，想要取，想要有，所以你就开始创造感官。创造感官的过程就是我无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言行我要走，然后行言事我就即事，事呢就六入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即事以后呢，有事就有什么事的对应物嘛，就有感受，那有感受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喜欢，这个不喜欢。你这一生当中，你选择的父母是因为你喜欢当这个父母的这个环境来造就你，你现在的这个样貌是你来的时候你自己选的状态，你碰到的人事物，你碰到的情况，你碰到的困难，你碰到的环境，你的智商如何，你读什么书，你碰到什么样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舞台。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的那个自信，你所爱的东西得到一个相对应的表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今天碰到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事情所有事情都会过去，对吧？
对对。
所以你现在碰到事情一下就过去了嘛，最后的感觉就是你把你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变成一个感受，而这个感受呢，爱取有，你拥有这个感受，是吧？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我们了解到其实生命的真正目的是爱，而爱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尽情的去表达跟充分表达自己，爱现。好，那假设说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有一个特质，那我的特质我就是希望把它表达出来，对不对？可是当我表达出来，我碰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会碰到阻力，然后人家会批评我，你很爱现，对不对？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所碰到的困难，我的角度是说，我今天完全把它当作是我一种能量的一个舒展跟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舒展方式会像什么一样？老子所说的，善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对，
好厉害
啊。然后什么？机一道。
机一道。机一道。
对，机一道。意思是什么？你如果要行道的话，是尽量的去像水一样。比如说我今天碰到石头，我要怎么样转向嘛？我今天碰到木头，我不会跟他争，我就转向。我现在当你了解生命是一种表达的时候，你就采取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不会再抱怨环境，好，我不会再抱怨你是谁，我也不会再批评你是谁，因为你是你自己的一种能量的表达。而我要看到的是，当我以现在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不会问你能够替我做什么，但是我会问现在的环境我能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我如果把所有的重心在批评说他啦他啦都是他，如果不是他，我今天不会是这种样子，那么你真的还是没有学到赛斯他的建构的一个基本精神。这个环境的目的是一种背景，而这个背景的目的是让你去舒展。如果没有这个，你如果没有天敌，你没有办法去施展你那个由天敌所造成的这个压力所产生出来的能量。
所以一定要有天敌。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一物一客这个部分，它只是提供一个我们想要表达 某些能力的一种方式。好，因为你一定会碰到它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没有界限它没有办法表达嘛。好，如果水不是在水锅里面的话，它会到处乱流。好，因为你必须要有界限，它才会在一个地方才能汇集，才会有这种流量。然后我们一个想法是说，哎呀，我好爱对方哦，我真希望说一念万年呢，我希望他永远跟我海枯石烂，哦，此生都在一起，然后永远在一起，九世夫妻，十世夫妻，对，是很好，没有错，很美。但是话又说回来哦，没有人愿意看镜子的戏啊，好，真的。没有人愿意去看一个完完全全的镜子，因为如果都不变都不动，就表示这个戏没什么好看的。所以我是借着今天的这个复活节哈，我们来谈一下心灵建构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也是有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了，他说看可不可以谈一下生跟死、拼死经验。跟这个复合的这个状态，生的话就是什么？你的内在用他的视角去建构一个生命方式。那为什么要建构一个生命方式？因为建构一个生命方式，他就能体验嘛。所以我们说，像一棵树一样，你长出了很多枝叶，这个枝叶就可以吸收到营养，然后会把这个营养放到这个树或枝，然后变成你的成长的要素嘛。好，那一个身体或一个生命形式，它是一个。心灵能量的一个容器嘛，这个容器容纳某些固定的思想，根据这个固定的思想呢，他才能够因为这个固定的想法去体验他的人生。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全然会不一样的，视角也不一样。那依照赛斯的说法的话，我们所见过的世界根本就不一样。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Ken 在这边坐着，那这里有多少人看到的 Ken 都是由你自己去建构的 Ken， 不是 Ken 本身。Ken 本身看不到我们建构的东西，但是 Ken 会看到什么？会看到我们其他的人，但是他有建构他自己一个 Ken。那这种东西哈，虽然它是属于赛斯的初级课，因为他从第一节开始到第75节，他谈的全部都是物质建构的部分。然后到75节，他说还好，我已经把物质的建构的一个基本概要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是怎么在建构你们的身体的，你们怎么在建构你们的物质的。那我是觉得说，当然赛斯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好了解，可是你去想想看哈，假如所有的事情是一种建构的角度在看它的话，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不好吧？没有不好嘛，应该没有不好。如果说我完全以建构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看我自己的生命形式的话，我会采取一种状态，就是我会尽量的是怎么样让他有爱取有，对不对？别人帮你做的没有用，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爱，也不是他的取，也不是他的，也不是我们的有。真正来讲，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十二因缘法归纳成佛经的最精华的部分，它其实就是爱取有三个字。所以你看所有的悟道者都会讲说，自大无难，唯贤简直，淡漠爱正，动然明白。因为其实是一种你想要取得某些事情，所以因此你过着这个人生。好，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的过程。那现在一个重点是在于，很多在学佛教的人会认为说，那如果说一切的根源是念头的一个念念相续的话，那是不是我都不要有念头了，所以我就不要有缘系？但问题是，真正的重点是在存有，存而所有嘛。比如说一个存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叫存有嘛。好，那英文叫 entity 啦，我不知道 entity 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啦。好，但是 entity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entity 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是一个 entity， 它如果相对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好，那我们本身是一个 entity， 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先有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 entity。那么我是一个 entity 的话，是我今天碰到任何事情是以我的角度在看，然后以我的角度在学，以我的角度好在思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可以参考所有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必须要消化成你自己的意见。 好，你可以跟任何人学，但是最后一定是跟你内在所学的。你必须要尊重所有人，因为每个人他自己是一个存有。好，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控制别人。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哦，我们在每一刻都在延续着一个人格的创造。那你说，你看到某人死而复活，跟如婴儿出生，他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都在延续人格的创造嘛。
嗨。
对这个现在这个论点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有，所以有的意思是一个库存。这库存的意思是什么？我带着一个库存的意思是，我到哪里捡我要的东西来充实我自己。这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一般我们说世俗的态度是怎么想？世俗的态度是我希望过好的生活，对吗？我希望能够生命延长到很老很老，我希望生命一直都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丧失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感觉你会让别人感觉给你，而不是你自己去感觉。也就是说，你说这个人好不好哈？你可能去翻书啊，你要生个孩子的话，你可能翻一因所测，好，孩子应该怎么生那个。但是真正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不太去重视的，你不会太重视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而你会重视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大家怎么说，那你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啊，但是你不会去想到说，其实你是一个有，而有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你自己去感觉它，而让它变成你能够消化的一个东西。
Hello。
这一句话也可以讲，就是日进类书，不如读书嘛。因为书里面都是讲别人的经验。
对，比如说啊，男人是什么，好，或女人是什么？那我们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看法，对不对？那可能你去看一些专业的书籍，可能跟你讲怎样，可是是这样子吗？不一定，不一定嘛，对不对？
对，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碰到的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对啊。
嗯、对啊，那。告诉你说，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是吗？
嗯，不一定哦。
在910节，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多米尼加有38个女生，在青年期的时候突然变成男生，没有变性。
对啊，你看，
他自己变男生。
这也是人自由吗？我看到一个哦，一只猪哦，生8个小孩耶，
假的。
小孩还是小猪？
真的是小男生。
意识建构是学赛斯第一个你必须要学的东西。好，也就是说，其实人生是一种意识建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去建构你的。现在的物质的状态，如果是以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讲过嘛，哈，第一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定是你的建构。你比如这样讲好了，某某人要不要来？要有某某人跟你约会好了，约了以后告诉你说，哈，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能来啊，因为什么什么，他可能讲一大堆道理，但是可能真的在物质的这个条件上，你看到是有这个条件，他因为某个原因没有来，但是。我们说，如果一切都是自己内在建构的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态，让他不能来呢？
是你不想他来，
是因为他
自己不想来，你也不想他来。
对，
是啊，
对，我们是就是说，对，以建构的角度来看，你不会再去看那些，我完全是属于我们说去解释这个解释那个问题。我们就是很干净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它就已经发生了。那会发生的事情是谁？你建构跟他的共同建构，如果你们是有关系的话，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比如说这个人突然间走了，好，坦白说，如果他是你的配偶的话，那是你要他走的呀。你去问你自己的内心，深层的内心里面你是怎么感觉他的，
让他走，
对，好，你可能看到很多很多外在的原因，可是这真正的内心的原因是什么？一旦事情发生了，就是你的建构。那是不是我们又回到赛斯的最基本理论，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
那也不是自己单方面建构。
对，不是你的，对。但是我们讲过，刚刚不是提到吗？意识建构是三个，像他告诉你这里告诉你说，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你自己的那一边那个视角看不到其他两边的视角，有个内在的视角你看不到。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好玩，就是说，好，我也许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这是我见过的。那你发现到几个问题哦？当你发现是我见过的时候，你对没有我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会怎样？你会安然，你会觉得说，我只看我只问我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头哈，你说早期课在第二册哈，赛斯在。很多很多的课堂中都在跟这个鲁伯跟耶瑟讲，他说呢，你们会买某某房子在某个山上，好，那一栋房子对你们非常非常好，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你在那边上课会很好，身体会很好，一切都会很好，那你到那边去一切都会很平安，你也不用担心钱，这边房子它自动会变成它有办法，你自己有办法去缴付这个钱。好，然后后面的几节课赛斯甚至跟鲁伯跟耶瑟讲说，我已经看到我们在那边开 party 了，我已经看到你去邀请多少人进来了，哦，然后你说你绝对放心啊，他们就真的去 offer， 而且对方也接受这个 offer， 最后这个 deal 没有成呀。没有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向退伍军人协会申请贷款，因为那个利率比较低，不是像普通银行贷款，但是后来这个贷款呢被拒绝了。那拒绝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坐落的地方有一段小径是必须要他自己维护的。那赛斯告诉他说，哦，是他说你问自己好了，你现在问你自己，是你先决定不要买的，哦，你在你内心里面已经做了不要买的决定，那个能量呢延伸到这个退伍军人协会，让他们去创造一个感觉，就是那边有一个小径，而且那边很重要，这个案子被提掉，他说跟你自己是有关的。但当然这种东西哈，我想当事人就会比较知道了。好，那在那个课堂上的话，鲁伯跟耶瑟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也承认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很细微的部分，就是我们当一件事情发生又不是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你的理由都会放在哪里？放在指责对方，放在指责环境，放在自己掩饰自己的错误，放在不会去看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坦白说，是不是这样子？好，我自己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情，我再去回想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么样子的。是有些事情并不是我愿意接受的，可是呢，我必须要了解到，那跟我自己的真正内在的情绪情感是有关的。所以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不管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你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不会去责怪别人。那这里又谈到整个我们说物质建构的最大力量是什么？各位知道物质建构最大力量是什么吗？我们讲过嘛，哈，是那个理所当然的期待，理所当然的期待。好，可是在理所当然期待呢，我们常常会误会，这里的误会会非常大，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好，比如说我，哦，我对你们很好，你们每次来我都给你们100块钱，然后想办法来巴结你们，然后煮海参给你们吃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期待什么？期待你们对我好，对不对？这不叫理所当然的期待，这个叫做什么？迎合不良期。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的建构在每一个 moment 当中，哦，两相不欠，可不可以真的回到那种状态？ 真正你要谈到物质建构，必须要回到这个状态，就是我在每一个 moment， 我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即便说我对你很好，我对你很多恩惠，很多的其他部分的话，不好意思，两相不欠。因为你当你觉得说对方欠你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心里面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应该对你做些什么。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所说的这种东西的话，它变成一种债务，但是它不是一个期待。我们会把这个东西解释是一个期待，可是真正的期待是什么？是我认为我可以这样做，而不是因为别人应该怎么替我做。这里哈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理解，或者是去慢慢去体会这之间的不同。好，那一般我们关系上会出现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我觉得我对你这样，你应该有相对的回报。那这种结果一般来讲是什么？匮乏，对不对？它是一种匮乏，它不是我们说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那种感觉，不是的。好，假如你是顺理成章的感觉的时候，你是一种非常清安而且非常信任的状态。你有信任，你怎么会知道现在如果他今天没有对你很好，他有其他的方式来表现给你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能量是不变的。能量不变定律的意思是什么？你做了你就放心了，因为他一定会有回应的，呀。所以你就不用再去要求别人必须要怎么做。当你去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没有回到我们说的信任的状态，跟我们说内在期待的那个效果。这样解释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如果你去看一些谈关系的书，或者是心理学上的书籍的话，他会说你期待别人做某些事情是落入地狱的一条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期待你替我做什么事，我就落入一个地狱状态，因为我觉得我对你很好，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怎样。那这个的话，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你会觉得说我很不舒服。那这个东西会回到期待吗？没有。会回到理所当然的感觉吗？其实没有，其实没有。你知道我在说的这个 不同吗？是不一样哦。我觉得他应该替我做什么，那么你想要去要求他的时候，你带的是什么？是匮乏吧。但是所谓理所当然的意思是，不好意思，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啊，我本来就会变成怎样啊，对啊，你孩子你不需要去想说我应该怎么长大，他就会长大啊，你不需要期待花该怎么开，他就到时候就会开花啊，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期待本身哈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一种情感。我们说他这里提到真正的一种物质建构，它的真正是由你的内在情感在控制的。那你的情感状态是什么？你觉得你是一个牙牙屋的人，你觉得你是这个人是不值得的，或者你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我做是很辛苦的，那么做起来它其实是蛮辛苦的。各位，这个到这里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吗？要不要说一说？
举个例子，
我刚才已经举例子了，比如说我对你很好，对不对？好啊，你表演的时候我就怎么去支持你呢？然后我今天有什么事，我就要你来支持我。然后这个东西，你说这就是我们说期待，对不对？那不是，那其实不是，它不是赛斯所说的那个物质创造的基本要素叫期待嘛？所以期待的意思是我只要下去做，我今天要做什么事，你有没有来没有关系，但是很多人会支持我。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就是你欠我的，你这次你要来，不然的话，我就很讨厌你，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够意思，因为那不是这样操作的，因为这个操作的话就是当我把我的建构物放在你必须要对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会怎样？我就生气嘛。
不要去操控，就是想要操控。
有啊，你有操控啊，你操控你那个情感状态就是 OK 的，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的。
还是说不要去期待，就自然成型？
没有，对对，对方的这个部分，我们是随时在迎合两起状态，因为每个 moment， 我们今天是借着对方当舞台来表现自己，对不对？
嗯。
那既然是这样，表现完了就他没有欠你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孩子是我养的，然后我会一个期待说他长大要孝顺我。哦，因为我想要他孝顺我，所以我把这个。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把所有对对方的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我们说的所谓的账务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表现是随时都是清安的啊。
嗯，对。
我今天能做到什么，我尽量做什么啊。好，因为我有我的爱，爱现的这个自己，所以我来了。那我在爱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我爱现的那个结果。所以所有的我爱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拥有那个爱现的经验。
嗯，
但是对，所以我今天很爱现。对啊，我对啊，但是我如果觉得我欠你们的，然后下次一定要炒这个给你们吃，那我就麻烦了嘛，对不对？
对
啊，对啊，那我没有这样觉得啊，我想做我就做啊，那下次有没有我不知道，也许还很多，也许没有了，我喜欢做我就做嘛。
对啊，我没有理所当然的感觉。
对啊，那就理所当然去做啊，理所当然啊，那吃不吃那么随便你啊，好不好吃是你家的事啊，对我什么看法你拎到的代志啊，跟我无关呢、啊。
教主，我觉得人基本上会到这个世界来都是爱现，只是有些是比较显性，有些比较隐性。那隐性的人是希望也别希望他也他的价值也被别人看到，那也是一种想要现。他不会说哦，完全没有价值的，你们都不要来注意我。
念头起来就会成像，像就变成实体，实体就造成感官，感官的话就有。就有我们说的感受，一旦有感受就有自我感，有自我感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产生想要产生价值的那个状态。当你想要产生价值的时候，你就想表现，
对，
这是一个必然的状态了。
对啊，就像艺术一定要表现出来，如果说艺术
对
你放在心里，人家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可能要用画作或者歌唱舞蹈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才成艺术嘛。
对，
表现不见得是在艺术、音乐任何方面，
生
活也是一种表现。
对，那如果按照一念一相的观念，其实真正重要的哈，不是物质的寿命的长短，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按照心念的建构物的这个表现跟生长，或者是结束。也就是说，当你是很热忱的在表现你自己的时候哈，你后面的能量永远会进来嘛。
嗯，
好，那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在表现你自己的时候，你永远可以表达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在建构的，是后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次元观的一个想法是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努力的去表现我自己就好了。当我表现我自己的时候，后面的力量就自然会进来了。好，我们喜欢讲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新版的那个《爱丽丝梦游》，那我连。马友都没有杀过我，怎么杀天魔？他说你只要把刀子拿好就好了。对啊，那个柴鸡猫啊，柴鸡猫跟他讲说，你不担心什么？故事这么写的啊，故事这么写，你看故事写到他，你已经把他杀了，因为故事是这么写的，所以你只要把刀子拿好，他就会死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我觉得很奇怪。
好，那我们来看，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在人世间的这些物质建构哈，它是不是都有？有它的本来就蓝图有脚本，你只要把刀子拿好就好了。
嗯，就怕你不拿起那个刀。
现在问题说 ，OK， 好像你做的比我好，那么你来做就好了，因为我躲在你背后。你们有没有听过李姨叔叔讲故事？
没有
吧？哎，李姨都要跳龙门，对不对？
是。
对啊，那有一只李姨就小李姨不敢跳龙门了、啊，就躲在大李姨下面了、啊，就到那边哎，那大姨也跳不过。检察官一看，怎么下面夹了一只小鲤鱼在里面？小鲤鱼你怎么不自己跳？我们要夹在人家翅膀下？没有啦，我只喜欢听鲤鱼叔叔讲故事。啊，意思是，你因为也无名想要行，所以急事。好，你所急的事、所急的感受、所见过的自己那个部分呢、啊，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无名想言行嘛。那为什么无名原型呢？因为你爱嘛， 你爱表现这种状态，所以你要起之为所有嘛，起之为所有，你就变成什么存有嘛，你存之为所有，所以存有就是什么 entity 嘛，那你本身是不是 entity？ 是啊，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容器，然后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你有所想要表现能力所在或想要表现的地方，你就尽情去表现。碰到困难，你只讲一件事情：我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而不是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不能啊？因为他那样，所以你才能表现呢。
所谓的拉开距离才有能量。
对对，所以意念的，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去有意念的这个片段你在投射，所以才创造好多好多的生跟死嘛。所以你会问说，为什么有什么痕迹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天哪、啊、还有转世的自己，有那么多自己干嘛？那我问你，那你一天当中你有多少念头？然后我们在上一节已经 提过了，每一个念头就会成一个念相啊，只是说它的深度如果不够高的时候，它不在这个世界上被你看到。好，那现在我们又出来一个问题了，那念相一旦形成之后，这念相到底只是个念相吗？你以为它只是个念相吗？没有，念相它有自我意识。好，因为它既然是电信实相，它具有自我意识，它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形成物。那有自我意识的话就会怎样？就有自我嘛。我们亲娘子又在敬酒，要不要小慧？
爱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内感，把它召唤来了。
好，谢谢。
这是他自己打的。
哦，
方正之王打的。谢谢。红包，
谢谢。
红包，要不要给红包？
要不要给小慧？你们喝，我喝过。
很多在婆媳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发生一件事情哈。当人家太太，我尽量表现，然后我认为说我在这家我贡献很多，所以你们应该对我好一点。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讲的那种状态。你想要这样表现的时候，人家就会认为怎样？你理所当然要这样做嘛，因为你爱这样做嘛。
确实有
没有？有，我有。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说啊，你本来就喜欢这样啊，妈妈，你不是喜欢吃回猪肉吗？对啊，你生日我都特别买夹回猪肉给你吃。他说，因为你们小的时候不要你们吃肥的，所以我吃肥猪肉。对，但是你这样做，你委屈自己。首先你自己并不愉快，当你自己不愉快，你不处在一个很好的创造状态。所以这里我们提到说，在一个建构的状态里面哈，我们刚刚提到哈。尽量表现自己是第一个嘛，第二不要再去批评别人，因为那个就是什么，你的建构物嘛。你今天觉得这个人在这边是个障碍，你要的不是怎么去打击对方，而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个现况嘛，这第二个嘛。第三个，他有一个平衡点，这平衡点就无论如何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在所有的展现当中我自己能够平衡，不要跌倒嘛。比如说我在展现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舒服，你就不要做了。好，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已经不舒服了。我不喜欢这样，你可以说我不要啊。好，我不想煮菜了，因为我煮很久，我不想再煮了。我们今天到外面吃。好，因为一旦让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满肚子的怒火，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内在的情绪跟它的建构物呢，它变成一个负面循环。所以怎么样在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满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我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一个问题，其实我说这还蛮感谢阿西提到那个观念，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应该先要讲的，也就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直接面对。如果你能直接面对，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我一旦觉得自己碰到这个问题，然后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你又不敢面对，那你又把门打开要求救，然后人家要救你的时候马上又把门关起来，那你在干嘛？对，我要求救，你看我这样不行，我不要。好了，那告诉你你要面对的时候，你就砰一下，我不要。那这你等于是还是愿意在原来的样子嘛。好，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也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当你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 当你真的是差很远，哦，比如说我已经很习惯了，我很习惯这个角色，我很习惯，哦，很习惯在乎别人的看法，很习惯，会很难过于别人对我的一些批评的时候，那 OK， 你可以叫做逐步分期付款，或者是我们说小口品尝，就是你先做，但是你最后的目的还是要面对的。坦白说，最后你还是要面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让自己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好，啊，如果不能舒服的话，要怎么做？不能舒服的话，去采取自己有利的方式做啊。比如你好想骂他，可以骂他吗？可以啊。到哪里骂？到野外去骂啊！你干嘛去？
不是对着他骂。
你对着他骂，你是一次可以啦。你天天在这种状态，你也自己会创造不良状态嘛。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办法野外骂，然后也不能消你的气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说，那你就直接骂吧。对，因为为什么？我宁愿下一场大雨，我不要因你密布嘛。
对。
因为下一场大雨，他就知道我要什么了嘛。
对。
对啊。
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欺善怕恶。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伪装嘛，我都在看你们喜欢什么啊，我都在想说你们大概会喜欢。会啊，我不敢表现我那个真正让我不舒服的点，我已经不舒服了，可是我一直在让它成长。然后我会发现到说，在一个物质建构的过程当中，当我的能量是停滞的，是阻塞的，然后是反向的，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建构完全无力了。所以如果说谈到生命的核心是什么的话，那么生命的核心是什么？有，
有，
好，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存在，存在是什么？有，呀。Yeah. 那为了有，所以我爱我所爱的那个东西嘛。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当你觉得某件事你真的想做的时候，不要犹豫了啦，不然就吃海参，别吃鱿鱼，吃海参。对，你去看这些古圣先贤在告诉我们些什么。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是什么？我想要的东西，我直接很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面对我自己的想法，要我的想法。因为爱本身就是过程，你如果没有爱，你根本不会投胎的。爱一种人生，所以你投胎。我不是在讲那个，所以你爱我，我们因为有一种大爱，不是，我不是讲这个，不好意思，我不是讲这个。我在讲的意思是，你想喝咖啡，所以你去喝咖啡。嗯，
想要。
对，你想要喝咖啡，所以你去找咖啡来喝，对吗？所以你不是，如果不是你自己想去体验这个人生的一个过程的话，你不会要，不会要有。所以我回到那个佛教讲的那个十二因缘法，它整个过程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既然身为人，好，那如果生命本身是一种我们说的物质建构的话，生命是一种物质建构，对吗？生本身是个物质建构，生本身如果是个物质建构，死是停止建构。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活得很好，要活得很畅快，要怎样？努力去建构嘛。那什么叫努力去建构？你当然不要去建构别人的建构啊，你建构了自己的啊。那既然要建构自己的，必须要有我的概念嘛，有的概念嘛。好，那有的概念是什么？你想做什么？哪来用？哪来做？人生是透过互动跟交流去圆满你自己。我可能在跟对方的过程当中，老师碰到这个问题，就表示什么？表示我有什么方面我可以该再改善呢？所有的经验都是回到爱的经历，所有的环境都是因为要得到那个爱所布置的布景，也就是你的舞台布景嘛。我今天如果是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物，你必须要有那个变成那个人物的这个淬炼吧。如果说你今天要 把那个生铁打成钢，你要怎么做？要烈火去炼它啊。对啊，你现在做供完要怎么做？把肉打来拼命甩，拼命打，拼命打，结果你就会做成很好吃的供完，对吗？所以你被打的时候，你就想说，我马上要变供完的。我们今天有没有提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跟一般我们所了解的观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让我们的心中的爱能够真的爱出去，不必在乎你得到什么，也不必在乎生死，甚至不必在乎危不危险，因为你来的目的就是要展现，而你拥有无数的生命，你拥有无数想要怎么建构都可以怎么建构的一个条件，因为所有物质建构是由心理建构而来的。是一个心理动态，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对大家来讲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说，你在佛经上可以找到它，在圣经上可以找到它，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佛经上讲一句话叫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大家都知道嘛。那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注射身心嘛，你先吃什么样子管它的，是内在的力量在建构啊，不是你的外相子如何啊。对，所以他跟你讲说，哎，人生长大，集会人生长大，市民人长大，那是什么？物质建构嘛，是不是物质建构？然后你说，什么人像，什么受主像，什么叫什么像？他在告诉你什么？你不要看那个东西，你要看什么？
时空限制。
对，不是那个东西啦，真正来讲的是什么？是你的物质建构。你的物质建构要怎么建构呢？佛经告诉你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嘛？爱还是不爱？爱嘛？所以爱其有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我尽量去展现我自己吧。我没有住在任何，我不会因为你的批评，我又不会因为你的反对，我不会因为你不喜欢。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很渺小，然后我就不重视我自己想表达的那一颗心，那是不是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是什么？没有卡住嘛？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嘛？
讲的太白了，
太白了吧？
哎，为什么要卡住？你不喜欢我啊？我不要我这样做啊？你不，他说不可以啊？
去拿吧，拿。
对啊。当你回到我们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你会发现你回到什么东西？那个初始建构的那个能量，那个叫什么？自信嘛。所以佛教在解释自信是说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具足？因为从来内在来的，当然本自具足嘛。那问题是，那你既然是本自具足，为什么你的现在的状态会是在这种好像看起来渺小的状态？好了，不放这渺小，你怎么创造？对啊，我不给你界限，你怎么创造？如果你看到后面所有的背景，你能够创造吗？我什么都知道，我怎么创造？我都知道一切的事情，什么感觉我都有了，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了，那我要创造什么屁？没有了，刚才那句话是粗话。
你说什么？
没有了，创造什么气？人气？
那你没听到就好，反正就是一阵烟而已。
我说人气啊，所以你看哦，六祖悟道的时候，他提到说：“哎呀，我悟道了。”然后提到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对不对？那本自清净，本自什么？那总而言之，讲的都是什么？你是借着一个，我们说一个爱的，想要表现自己的这个能量，然后取之为所有。所以应该怎么做？努力去表现自己，努力让自己活得安心，努力让自己的这个状态被你自己赞成。
自己拿好不好？
对，东西要自己拿。
他不敢去拿那个饼干，一直叫我帮他拿，我说那就不要吃了。有什么好害怕呢？
你也不必生气啊，他
本来
就不吃而已。
对啊，你
就是
逼我。
那他烦恼是为了什么？为了爱。他痛苦为了什么？为了爱。那你拿给他。 也是为了爱嘛，爱吃那一颗饼干嘛。我们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请问你问你自己哈，你今天有很大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你爱什么得不到嘛，是不是？是不是爱？没有这个需要，你就没有那个爱，你就不需要痛苦啊。没有那个爱，你就不需要烦恼啊。没有那个爱，你就没有不可能快乐啊。所以是什么？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设立你自己的界限嘛，对不对？可是当你要设立界限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是怎么设立界限的，好不好？各位，你们知道你们怎么设立界限的吗？你会去抓一组东西来增强自己的活力。好，比如看到一个人很浪费，你会说什么？是什么这个粒粒皆辛苦，什么使之盘中顺，好什么东西，粒粒皆怎么可以浪费，对不对？这是不是抓出来的一组信念？好，那这个人很不认真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这个人不是上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哈。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很习惯去抓一组东西，而不是看自己的感觉哦。你也不会去想我到底是怎么想这个事，但是你会抓一组东西，然后你会抓这一组东西呢，然后套在自己身上，套在对方身上，然后一套就发现到说什么他好可恶，因为你看他不符合人家讲过那一句话，但是你对他真的是这样感觉吗？不见得哦，不见得哦。这个人你真的是这么讨厌他吗？不见得哦。可是你会抓一组资料，然后把这个限住在这里面，然后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影响你的物质建构。因为你在建构的时候不用你自己的感觉，而用现成的古老的传说。那这个传说我跟你讲，所有的传说都会是相抵触的，因为有没有例外？有吧。退步海阔天空，可不可以这样说？然后这个士可杀不可辱，是可不可以这样说？那你要哪一个吗？你拿哪一个你就不同的感觉，对吗？所以不要去数算别人该回报你什么，而去预期你能够如愿达成。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他帮不帮你或他做不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会达成的。好，不要去指责该做些什么，而去想当下的状况我能做什么。然后不要怕，因为你的爱线，然后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因为如果你不表达，那你来这里干什么？而任何善意的表现，其实多彩的像复活蛋一样啊，它是多彩多姿的，没有关系，因为你也是创造它的状态。因为假如对他来讲目前是阻碍的时候，那么也一定跟他的内在建构是有关的。那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经过拼死经验的人，他在物质建构的部分呢，他会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他好像死过一次以后回来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不会再重视名利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内在世界。那很多悟道者或者是有一些恩宠经验的，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人也好，他们的人生观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会着重于那种我们说物质的表现的一种建构方式。比如说像德瑞莎修女，她只管我能做什么，她不会管你会对我做什么。你如果让她做什么，她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她在表达她的能量。你们让我在这边上课，我已经很感谢了，感谢到，对啊，让我表达嘛，对不对？我们谢谢你们，我煮东西给你们吃，我已经很感谢你们，没有欠我什么哦。没有哦，没有，千万不要这样想。对，我还谢谢你们，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啊，那我这种爱现的人能够表现一下这样子。
You're welcome.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其实每一刻我们都在死而复生嘛。今天是复活节，对不对？就我们每一刻都死而复生，每一刻都是内在的重新创造。对。那所以你去想象哈。假如世界是像一个爱的海洋，所以爱的海洋是我爱这个你爱那个，我们有不同的喜爱，对不对？每个人其实是因爱而诞生的，所以他要做什么特质，他这个人是这样，一定要符合某些道德标准吗？不见得啦。他可以爱他的 生活方式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爱我们的生活方式？还这里有一个东西也很容易造成误解，就是那既然他爱你他的方式，我爱我的方式，我们就应该接受他，对不对？是要接受他，但是接受的意思不是什么跟随他。好，这个东西很不一样哦，很不一样。你说啊，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可以不喜欢啊，你说接受他，接受他跟你只是接受他的状态，然后把那个心中不喜欢拿掉，但没有说你要跟他一起一样啊，没有说你必须要跟他一样做，没有啊。我们刚讲过了，你是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克服你的困难嘛，对不对？那才是真的要的嘛。如果这个人在你生命中造成很大麻烦的时候，我说我接受他，意思不是说我就跟他一样，或者说我根本不解决问题，不是，而是说我在这个压力之下，我来看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有创造性的，也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当中去突破，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去排挤他，没有了。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就没有所谓的创造力嘛。对，创造力是说我现在的思考方式，我随时可以转向，可以换缓，可以转向，可以转换，这叫创造力嘛。对啊。所以，爱你自己的一切，爱你能力的本来能力的一切，爱着周遭跟你相处的所有人，好，然后。品味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或坏，因为生死本来就是一如，就是一种物质建构。那如果你尽量展现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复活了。啊，在复活节你就复活了。啊，所以祝你们复活节快乐。我下面这一句话是说，有爱才有一生啊。好，你如果你不知道回复到自己那种。哦，对自己的肯定跟对自己的展现的话，你那一生也没用啊。你之所以要来，是你内在的一个念相，所以这个念相本身是一种物质建构嘛。那既然是个物质建构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尽量去展现你自己啊。当我们不敢展现我们自己，我们只要问一件很简单的一个检查方式：你在寻求别人的赞美吗？还是你在表现你能表现的？如果说我在寻求他的赞同、赞美、肯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做自己。
对。
好，那我做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把对方，就是我是接受别人的赞美，但是我不是在渴求对别人对我的赞美，这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不一样在哪里？我尽量在展现我自己。好，那当然我知道，他如果给我这些界限，我是在这个界限当中去寻求我能够突破的点。但我不是说我看你要我怎么做所以我怎么做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自己并不是那么舒服。有很多的先太太会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孩子，为了这些家，不然我早就离开了，我在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干嘛不离开？很多人说我在这家公司做了，这家公司很烂，那你不离开不是更烂吗？你现在选一个烂公司让自己待，对啊，你只要真的那么烂，你有几个方法嘛？第一，你去改善它嘛，哦，想去想尽办法去把它改善掉嘛。第二个，你去寻找新的这个环境，难道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吗？那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你展现的地方，那你应该怎么样？去找你展现的地方啊。那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舞台。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家公司，这个公司根本没有什么我努力的价值，可是它是你的舞台。今天所有在你身边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你的舞台，不是吗？那你的舞台你要怎么样去爱他们嘛？ OK， 我们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再来讨论私人事情。